四大名著里边的第一名著《红楼梦》。咱看里边这个人物林黛玉，这林黛玉呢跟贾宝玉的关系，爱不爱贾宝玉呢？真爱贾宝玉，但是他多疑。这宝玉只要跟别的女人说两句话，他都不放心，都得刨根问底，都得作，都得闹。很多人翻这个《红楼梦》，看到林黛玉这么人物的时候，都发自心底的说出那么句话：“我指男同胞，哎呦，我媳妇就这样，我老婆就这样，哎呀，一天把我烦的，就怀疑我外头有事儿。”所以你看，在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身上呢，我们很容易在今天找到相对应的东西。那么，尤其现在很多女同胞呢，看了一些比较狗血的电视剧啊，哎呦，把自己这侦探细胞、福尔摩斯细胞都发掘得非常完整。对自己的老公啊，对自己另一半啊，是严加盘查。你看，在前些年有个电影，冯小刚的电影叫这个《手机》，里边呢，葛优演个主持人严守一，徐帆呢演他的这个对象。这徐帆就对严守一一百个不放心，就看他这个手机，说怎么原来本来这是铃声啊，怎么突然改震动了呢？这是不希望我听着有人给他来电话啊，而且一接电话，都这样支支吾吾的。这是不是有事儿啊？所以他琢磨了，采用什么方法呢？到这个电信局去调通信单子、电话单子，查这里头没有蛛丝马迹。一查还真查出来了，严守一确实有外遇，和谁呢？和范冰冰扮演的五月，他俩好。那么这个手机电影放映之后啊，很多人都说两口子从电影院看完了，往出走的时候，一看到对方拿着手机，心里头就有一种凉意。确实不少女的一看手机明白了，我不能放松对我老公手机的监控。所以出现什么情况呢？查老公手机，原来是短信，现在是微信，不好查了吗？都用苹果手机，这苹果手机得怎么琢磨给解锁呀？这上着锁呢。有的女的发明这招，说比方说这一般解锁呢数字是四位的五位的，她把老公的手机拿来了，趁老公睡觉哈一口气，看看在哈气之下呢，哪个数字上面的指纹摁的比较重，估计这就那密码。一猜呢，说他生日假如12月20号，是不是1220啊？1220，嘣儿解锁解开了，又微信又短信，看看痛快。你说这女的把精神头都用到这上了，还有的说你这装运气不好使，有办法啊？不是指纹解锁吗？现在是摁指纹有那样的好。老公睡着了，把手机拿出来，把老公的手上，哎，就跟摁手印似的。一说这场景，很多人能想起杨白劳来。摁上之后打开，再在里边看勾。说有的那老公做了消毒工作，什么消毒呢？把里头的什么微信呐、通信记录啊什么的都删掉了。说都删了，你咋办呢？哎，依然有办法。据说有这么一个事儿吗？一个女的呢查老公通讯录，一查这里头哪是女的，好像听过这名。结果就来个群发短信给这些女的群发，说宝贝儿，咱们明天晚上在宾馆见。他就看看谁到时候回信息，谁要回了那准有事儿。结果呢，一个回的没有。第二天他老公被开除了，为啥？他不给是个女的就以他老公名义发短信，他单位领导上司是个女的。结果他上司的老公看着这短信了，宝贝儿，明天晚病，两口子这头吵架，差点没离婚。第二天他上来，你跟我开什么玩笑？你给我滚，把他给开除了。就真相没调查出来不说，把自个儿老公的工作也弄丢了。我说到这儿，咱们可能正在听我这节目的有些男同胞知道，说自己的老婆呀，打电话查岗永远的三句话：你在哪里？你和谁在一起？你在干什么？永恒的这三句话查岗。很多人说我老婆把我都折腾神经了，我出去见个女客户啊，跟过去女同学吃个饭呢、不行啊，都追上来呀、把我弄得烦得不行了。有没有这事？确实有这事。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公司里边呢说大家同事聚会有一条啊，谁不行带家属啊，是咱自己单位的。结果有个男同胞，他老公就说他媳妇说不行，我得去。说你去干嘛去？我们都不带家属，我不烦你们，我也不给你们吃，不给你们喝。干嘛呢？这一个大包间一桌大伙吃饭，他老婆来了，就坐在包间角上一个沙发上，掏出来针织那些东西打毛衣。反正你们在这儿吃饭，他在这儿打毛衣。你说这东西他有时候烦人呐，你能把男的弄得都神经兮兮的。其实不光是男的，女的也受这个困扰。现在有很多那不自信的老公啊， 觉得自个儿老婆光彩照人，就怀疑跟这好跟那好，也是进行跟踪，有的甚至发展成家暴。你咱们说日本有一个经典的恐怖片，咱不少朋友都看过，叫《咒怨》，里边不有个女鬼加耶子吗？怪吓人的，经常站船头看你，比那贞子都可怕。那加耶子是怎么死的？就她老公怀疑她有外遇，把她给杀了。就大家不要以为说这个自己的伴侣很多疑，这个事儿是个小事，说他就矫情。中国有句话叫奸生人命赌生贼，你要实实在在有奸情那不冤，有的时候是想象出来的，俩人之间互有心病，越闹越大，就容易酿成家庭的悲剧。那么今天我们这期四大名著情商课就给大伙儿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用情商化解伴侣的疑心，就面对多疑的伴侣你应该怎么去做。当然我说个大前提啊，这是你自己行得端走得正，你的伴侣怀疑你没啥根据，要你真在外边乱七八糟的，那这我救不了你。所以我今天跟你讲的是，当你行得端走得正的时候，如果你的伴侣多疑，你怎么去处理这个事儿？咱们首先呢得探讨一下呢这个多疑，这个疑心是怎么来的，然后再探讨一下这疑心是怎么没的。咱们先说这个疑心怎么来的，这个是心理学上的一个大命题，它和情商里头的恋爱商中的依恋风格有直接关系。有人说你说这么些我没懂怎么回事，这个情商概念是谁提出来的？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著名的教授，也是博士生导师，叫丹尼尔·戈尔曼，他提出来的。他说情商呢，他就分成这么五类，自我激励，自我意识，这个控制情绪，了解他人情绪，沟通和谐关系，分成这五个部分。然后这五个部分里边呢，又有应对社会各种情况的这个情商。其中呢，很重要一点呢，有个恋爱商，因为咱们知道人呢，一辈子你肯定要成家的，那么这个恋爱商是情商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恋爱商里边，反映和恋人之间关系的有那么几种风格，比方说这个统称为叫依恋风格，就是你跟你这个爱人之间这种对应关系。他依恋风格呢，往往不止和爱人，包括身边的人，像爹妈。他指的是什么叫依恋风格呢？就是说你在最无助的时候，首先想到谁能帮你；你在最孤独的时候，你最想谁。这个都是依恋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依恋风格呢有多种，有安全型的，有忧虑型的。什么是安全型的呢？就我刚才说那个，你在无助的时候先想到他，这个时候往往这个人能最大程度带给你的安全感。这个世界上安全型最重要的一个角色是母亲，就是妈。为什么呢？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就你在最无助的时候你先想到谁？你首先想到你妈。比方说那个咱都知道有的风景区里啊，有那种这晃晃悠悠的吊桥，其实是挺安全，但是你在上面一踩直晃悠，下边就山涧，你挺刺激。有的人一上去一走害怕呀，往上一走一晃的，哎呀妈呀，他害怕，他先想到妈，哎呀妈呀，再往前走两步晃得更厉害了，哎呀老了呗，你妈的妈他都想到了。等好不容易过去回头一看山涧，来一句他妈的，你看还是妈。所以这个妈是所有的依恋风格里头就是最典型的安全型的，哎，这是安全型的依恋风格。那么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伴侣对你的多疑，它是什么？是忧虑型的依恋风格。安全型的依恋风格就是你从小对你妈这么依恋，好，你大了之后你找到另一半你也对他那么依恋。你看很多女的对男的，男的对女的都是有事啊，我老公怎么着，我媳妇啊，我得问他呀，我回得找他，哎呦，必须得跟我老公在一块儿。这都属于把对母亲的安全性风格移到自己的另一半上。那么这里头依恋风格里的忧虑型，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多疑，也是来自童年对家庭的记忆。就说你小的时候，如果你对父母的爱不稳定，这种依恋关系你始终充满着忧虑，那么你到大了之后就容易把这个转嫁到你的另一半身上。我举个例子啊，80后一代他是最容易出现忧虑型的依恋风格。为什么呢？我们小时候啊，家里头孩子五六个六七个，有苗不愁长，爹妈养我们都散养型的。结果我们里头有的孩子在学校里头挨欺负，在家里父母打，一天这鼻涕流满脸，哎，那种时候他傻玩，也没看心理出现问题。反而是80后独生子女， 家里头娇生惯养，很多人大了心里有毛病，这是为什么呢？1980年开始提倡计划生育，1982年计划生育写进宪法。那么80后一代呢，多数都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和我们这样的不一样，家里所有资源都是他的，打小就小皇帝小公主。可是问题是呢，80年代往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建设的时代，那人人都奔挣钱去，社会竞争也激烈了，那么80后的父母面临着很大的社会竞争压力，所以他在生活当中呢，容易走极端。疼爱自己孩子的时候，哎呦，我为你命都能活出来，我挣钱就给你花。可是一旦他感觉到有竞争压力的时候怎么办，往往容易把这气撒到孩子身上，或者说就顾工作赚钱，而对孩子比较冷漠。所以90年代初有个动画片叫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为什么那片那么多孩子爱看，就很多当爹的呀在外边忙活，不跟孩子玩，所以孩子非常渴望跟爸爸在一块玩，所以那个动画片拍的一般，但收视率非常高。所以这80后这一代呢，面对父母的时候呢，一方面是万千宠爱集于一身，资源都是他的，另一方面呢，父母有时候表现的暴躁焦虑冷漠，所以他对父母的感情这种依恋不稳定不确定，他容易产生忧虑型的依恋风格。那么80后到大了之后，很容易把这个东西就转化过来，对自己的另一半也不信任，也充满着怀疑。所以80后一代你会发现离婚的可能性比以前要大得多，这不光是时代产物，也是时代在心理上的一种投射。那么在四大名著里边呢，我们可以清晰地找到这种疑心从哪里来，也是童年时候依恋风格的忧虑型的转化。你比方说林黛玉，这是最典型的对贾宝玉的那种忧虑型的依恋风格，宝玉跟哪个女人说话他来气也疑心呢，那他这个是怎么来的呢？你看林黛玉呢是贾母的外孙女，而他妈呢是贾母最疼爱的一个女儿，可是他家里头小的时候，林黛玉有一个比他小一岁的弟弟，3岁就夭折了，所以家里头呢把对孩子的爱都集中到他身上，本来很容易产生安全型的这种依恋风格。可是呢6、7岁的时候林黛玉他妈死了，到10岁的时候他爸爸病重，没办法把林黛玉呢送到自个儿岳母家，就是贾母，送到贾府去了。然后就在送到贾府当年，林黛玉他爸爸没了，所以黛玉10岁的时候父母双亡，就是他对家里这种依恋只能转化成搁到自个儿的亲姥姥身上。可是他知道贾母呢在贾府位高权重，他对自己姥姥啊惧怕忌惮是多于爱的，所以他一进贾府呢说这是大宅门，处处小心谨慎。你看他跟贾母相处到什么程度呢，贾母问他说你呀读什么书了，黛玉说我读了4书5经了，说完了黛玉就问说这些姐妹们都读什么书了，当时贾母说哎呀几个丫头片子还读啥书啊，不当睁眼瞎就行了。林黛玉一听就后悔了，说贾母这口气，女子无才就是德，读那些书干嘛呀？所以再有人问黛玉你读什么呢，我就是这两个字儿而已。你看就说明他心里头太拿贾母当回事，这尊菩萨可惹不起。所以尽管贾母格外疼他，因为他妈是贾母最疼爱的女儿，爱屋及乌，但是黛玉跟老祖宗之间这个距离感是有的，就他觉得得罪老祖宗这就天塌下的事，我是寄人篱下，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他有种强烈的这种忧虑风格，就他对贾母的依恋是充满着一种忧虑的。那好，他一天天在贾府待下去了，他知道贾母呢这种依恋呢他不认为是很稳定的，他就把心思都放到大自己一岁的宝玉身上，他是真爱宝玉疼宝玉。那好，他把对宝玉的依恋，把对贾母原来那种忧虑风格又转到了宝玉身上，打小家里得不到，然后在贾母这，然后转到宝玉这，他这忧虑体现在什么上呢？就反正是只要你宝玉跟哪个女的说两句话，那我就得矫情一番，我就得怼两句。而且他这怼两句体现在方方面面，你比方说这个薛宝钗，薛宝钗呢，身上配着那金首饰，说这好啊，你这金的金钗，这边宝玉金玉良缘嘛。一听这个，林黛玉受不了了，醋气大发，而只要有事没事的，就是针对薛宝钗。反正那刻薄话尖酸话多了去了，也包括史湘云，说史湘云身上有金麒麟， 说这金麒麟跟宝玉那玉不又金玉良缘吗？又受不了了，一说史湘云来了，他跑过去听窗户根去，哎，听听宝玉跟湘云说啥话呢，进行监控。你看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忧虑风格。所以就是我分析了这么多，你想想你的另一半如果他对你总是多疑，我估计他从小到大他最稳定的亲情关系里会出现很多这种忧虑型的依恋风格。那么你怎么去化解他呢？就我们知道这个疑心病从哪来了，那怎么样把它消除呢？首先大家要做的是你千万不要回避，就是他跟我矫情我不理他我躲着，这不行，这事儿躲不了，你越躲他疑心病越重。你看咱们前两天看过一部这个电视剧《我的前半生》，里边马伊琍演那个角色叫罗子君，罗子君和她丈夫，她丈夫叫陈俊生，这两个人呢，这罗子君就是典型的忧虑型依恋风格。因为罗子君小时候呢单亲家庭，她母亲呢咋咋呼呼的，一天就为了这个养活他们姐俩，反正还挺操心，就跟她母亲的这种依恋关系就是一种忧虑型。等到她结婚之后呢，她把这忧虑型转到自己丈夫身上，总怀疑自己丈夫有事儿，就连在她还怀疑自己闺蜜跟自己丈夫各种各样事儿。她的朋友圈里只要是哪个女的发一张照片，照片旁边有一只手，她都得看这手跟自己老公的手对比是不是一个手，是不是他俩搞一块去了。她疑心病到这个程度，而且怀疑呢老公公司的一个女同事啊戴那个首饰是她老公给买的，跑到那公司大吵大闹去，结果最后弄误会了，让她老公这丢人都丢大了。结果一个女孩就说，你看你这个你得要点自己尊严呢，你哪能这样呢？罗子君说了一句很沉重的话，你到我这年纪你就明白了，跟婚姻相比尊严算得了什么。你看她都到这种程度。那么她既然有这么重的疑心病，她老公怎么做的呢？她老公回避躲，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怎么躲呢？完我跟你一见面你就叨叨我这事，怀疑我那个，闻我衣服上香水味，看后边有没有长头发，烦死我了，拉倒，我惹不起你我躲得起，下班不回家，在公司待着，要不找朋友喝酒去，这能躲我就躲。这种回避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包括后来他有婚外恋，就是被这疑心呢弄的真有婚外恋了，跟一个叫玲玲的女人好上了。其实这个好他很盲目，他根本不是说真跟这女人相爱，就是我在你那实在烦透了，我找个地方躲一躲吧，跟玲玲凑到一块去了。等俩人结婚发现一样，也不是什么幸福婚姻。所以就说首先我们要做到，面对多疑的伴侣你不能逃避，你不能说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你越躲他越疑心，这事早晚是个病，最终你可能只能通过离婚来化解这种焦虑。所以这不是办法，别躲。要说别躲我迎头而上我不够烦的呢，天天这么看着我查岗我怎么办？哎，三个办法。别躲的同时，第一，努力把这种依恋风格打造成安全型的，就是你让他呀感到暖心放心，这第一个。第二个，检点自己的言行，别让他产生丰富联想，就打铁还得自身硬，自己规矩点。第三个呢，你帮你的伴侣树立自信心，他一有自信了也有自己事业了，就不会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你身上，他自然就能解脱开，你的压力也就减轻了。咱们现在把细点把这三条给大伙说说。第一个，怎么做个安全型的呢？就你一定让他觉得我对你的爱是真实的，我对你的爱是全方位的，我绝对不会背着你做对不起你的事儿。你看在这方面贾宝玉做的最好，他让林黛玉你一百个放心。怎么放心？你看有个典型例子，前面我说过史湘云到贾府上跟贾宝玉聊天，林黛玉去偷听去，一听呢有一句话把黛玉感动坏了。怎么呢？这个史湘云劝的说，宝玉啊，你爸爸说的对，你将来得走做官这条道，科举仕途才是正道。宝玉怎么说的？你这话我不爱听，人家林妹妹从来不说这样混账的话。外边林黛玉一听心花怒放，还有什么比你背后听来的你的情人跟你潜在的情敌说你的好话，你想哪有比这事更开心呢？林黛玉当时开心的不得了。啊，这时候呢宝玉出来了，碰着黛玉了。黛玉在这种情况下呢，这还得多想多想什么呢？ 你说你既然这么真心爱我，你说为什么老天爷派这么些，他带个金麒麟，他又整个金钗，你说你们一整就金玉良缘，我这不闹死心了吗？黛玉想到这事哭了。你看这其实是幸福的眼泪，说白了有的女人呢，她幸福她都矫情，这一哭宝玉一看，别的伸手就给她擦眼泪。那年月男女授受不亲呢，你哭你上去摸人脸去，俩人还没有婚配事实呢，这不可以的。黛玉马上就矫情，哎呀你要死啊你啊，你这动手动脚的。宝玉说了句话又让黛玉感动了，说什么，我就顾着你哭了，我没想到死活这些事儿。你想林黛玉很感动，在这时候林黛玉还不忘来一句，哎呀你还要死了，你要死了那些带着金子女的找谁配对去。你说这女的矫情到这程度，这就算极品了。哎，这时候宝玉就仨字告诉你，放心，意思是那些跟我没关系，我就对你一个人好。所以你看林黛玉呢跟宝玉的矫情呢，基本都在《红楼梦》的前32回。过了32回，偷听史湘云和宝玉对话，这之后俩人这心里头就稳定下来了。为什么呢？是宝玉用最包容的心给了黛玉这种温暖，让他心里有点告诉你放心，我没什么卖心。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第一点做到的就是你要让对方放心，你让他由忧虑型转成安全型，你摆放心，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咱说打铁还得本身硬，就是你呢别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事儿，你总让对方他本来怀疑你，你非给他机会让他怀疑。你看《红楼梦》里有这例子，元妃省亲，元妃就宝玉她姐姐嫁到宫里当贵妃了，然后回来呢元宵节呢看家里人的时候呢得备礼物啊，给所有人礼物是别样的，唯独给宝钗和宝玉礼物是一样的，其实就是元春希望他俩人结婚。这事儿你说黛玉知道那不气死了，等于宝玉怎么做的呢？人家走得正行得端，打发自己身边人去把我这礼物啊给这个林妹妹拿去，你让她挑，她留什么都行，都给她。林黛玉一看宝玉这心思放心了，这说明别人希望宝玉跟宝钗在一块，唯独宝玉心里是爱我的，他不管别人，所以都拿过去吧，我这什么都有。你看黛玉也不失小性了，因为她放心了。这就是宝玉自己本身做的过硬。当然宝玉也有吧做的不是那么太地道地方，为啥？他脂粉堆里长大的，总跟漂亮女孩在一块，这男的见到漂亮女的他就没什么心思，他愿意多看两眼。你叫宝玉看着薛宝钗那胳膊露出白胳膊了，他就想这胳膊真白呀，你说这长在宝钗身上的，这长在黛玉身上我是不是能摸两下，长宝钗是没法摸了，他也动歪歪心眼。但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就是这些地方你心里头啊，作为无论男女你打得转就行了，你可千万别表示出来。有的时候我开玩笑，玩笑不是小事，容易让你另一半种下怀疑的种，所以打铁还得本身硬，别让他有怀疑你的一些枝枝蔓蔓的细节。第三个呢很重要，树立他的自信心，转移他的注意力。你看咱们说这个罗子君那时候为什么闹陈俊生，他自己也没什么事业，天天所有的心思都在自个儿老公身上，那你的风吹草动他能不敏感吗？后来罗子君不跟陈玉生在一块，跟贺涵在一块了。贺涵是干嘛的？我扶植你让你事业有成，我甚至为了让你没有后顾之忧，我陪你儿子过生日，让你好好干工作。所以这样罗子君一点点自信心上来了，而且外边有事业了，他的兴趣转移了，不是完全搁在家里头了，所以他就不那么疑心了，这点特别重要。有人说老婆你在家待着吧，我养你，你就当全职太太吧，越这样越不行。他一天除了家里那点事剩下就是你的，就像我们经常说那句话，说你养个狗养个猫，你的外边是花花世界，猫和狗眼里只有你，你说你能不疼他吗？如果你把你的另一半搁在家里头，那他就跟猫狗一样，他世界里都是你，你要有点啥事他能不敏感吗？你要让他放松下来，要有自己的事业，转移他对家庭过分担忧的这些情绪。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要让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到你身上，那他天天看着你那滋味太难受了。当然我说这前提是他没来由的疑心啊，不是说你确实外头有这事那事，这是我一直坚持的。所以你看呢，咱把这关系梳理下来你就知道，如果你的伴侣多疑总怀疑你，那好，不要回避，给他安全感，自己行得端走得正，帮助他树立自信， 摆脱生活当中这些可能产生疑心的枝枝蔓蔓，这样你才能化解他对你的怀疑，才能减轻生活当中这种没来由的压力。所以你多听听四大名著情商课，生活这些小问题啊，不在话下。